西安的民啊，你们当大大的喜乐，好，然后耶路撒冷的民啊，你们应当欢呼，看呐，你们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然后我们特别的分享到这里啊，讲他预言了以赛亚的来临，然后呢，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在四福音书里，每一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到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城。好，我们上一次花了很多时间在看这个，就是预言了 fulfill 了，就是完成了撒加利亚的预言，这就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撒加利亚他所预言的那位王，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好，那这是第九章。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到这个第十章，第十章呢也不是很长，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好，我们来读的时候呢，我想把第九章的结尾和第十章的这个开头两节放在一起来读，因为呢，这个第九章的结束和第十章的开头呢，都讲的是神的恩典和护佑，神的恩典对以色列民的这个恩典和护佑，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从，在这个上面，从第九章的十四节到第十章的第二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趁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单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们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仆士所见的是虚假，所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好，那这里讲到第九章的十四节开始到第十章的第二节，他讲的都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怎么样恩典，我们看到这些红字很清楚哈，就是耶和华必保护他们，耶和华必看顾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保护他们，拯救他们啊。他的恩典何其大，他的荣美何其甚。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当要春雨有雨的时候，你们要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降下雨来啊。我们在土上的话，我想对这一点可能特别的有切身的体会，因为土上怎么样？下雨特别少，尤其好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好像从十一月份到前不久之前一直都没有下雨，大概两三个星期前下了几次雨哈，下了看看不同的各个不同的 location， 土上的各个不同的角落下了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好像，所以我们在土上的弟兄里面可能就特别的能够感受到这个春雨的这个何等的宝贵啊，这个我们中国传统是也是个农耕社会嘛，对不对？有一句传统的俗语叫做春雨怎么样，贵如油啊，春雨贵如油，因为春天要下雨了，万物发生，万物的生长，然后啊，农耕社会的它要种庄稼嘛，对不对？各种庄稼没有雨没有水啊，大家知道在土壤我们就能确切的能感受到没有水啊，万物都枯干了啊，所以春雨是何等的宝贵，春雨是何等的宝贵。然后讲到然后接下来第二节他讲到家神哈，这里家神，这个中文的翻译好像就不是那么很好理解，什么叫家神？你家里有个神吗？ 好，就是你家里拜拜的那个神，可能就这个英文的话，就字面的意思就比较的清楚。他说是 idol， 也就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把 idol 翻译成什么呀？偶像啊，这你家神这里英文的意思就是 idols， OK 啊，所以这里家神就是偶像，那也就是我们知道偶像怎么样？是假的哈。他这里家神偶像所言的是虚空的，不是那些算卦的啊，不是这些算卦的，他们怎么样？他们所见的也是虚假的，做梦的啊，这些白日做梦的哈，他们所做的是假梦。所以说所有的这些都基本的一个整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你拜的偶像，你拜的假神，你拜的那些假先知，这些人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或者说人装的。好，如果你去听信这些人的结果是怎么样？如果你跟随偶像，跟随假神的话，这个的结果就是怎么样？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流离失所而受苦。啊，就是说你跟随偶像的结局就是像没有牧人的那群羊一样，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你到处乱走而受苦。啊，所以呢，我们要搞得很清楚，你像要耶和华，你要求春雨，你要求祝福的话，啊，这个春雨。我们说春雨润如油，它是预表的怎么样？祝福。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就是主赐的福如春雨，是不是这样唱？好，那个歌明霞，你记得 这首诗歌叫什么名字吗？我不记得了。有一句就是主赐的福如春雨，主赐福如春雨，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主赐福如春雨哈。就是说这个春雨表示一个及时的这样一个哇需要啊，这样一个及时的一个需要。所以春雨呢，它基本就是预表的象征的，就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你求春雨求祝福的对象不可以搞错了，你要向那怎么样发闪电的耶和华去求，而不是要向这些家神 idols， 向这些仆士，向这些做梦者，向这些偶像和假神去求。一边是能够赐春雨的、赐祝福的耶和华，一边是虚空的、虚假的这些偶像假神，我们要区分清楚。好，我们刚才说到，你如果向假神偶像去求的结果是众人如羊流离失守，那么我们再一次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像这个没有牧人的羊那样流离受苦的话，那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因为你敬拜的偶像错了，哈，你求的对象错了，你求的对象不是那赐春雨的耶和华，不是那赐真生命的耶和华，不是那赐光明给你的耶和华，不是那赐拯救给你的耶和华，而是虚空的偶像和虚假的假神。所以你求告的对象错了，你敬拜的对象错了，那么的结果就是你就像那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流离受苦。啊，这个是个相互的因果，相互的因果的关系。啊，假神他要来，他要来干什么？他也要来掠夺人，对不对？他也要来吸引人，让人去跟从他。这些偶像背后的是什么？魔鬼的势力，对不对？他们来，那个魔鬼就像怎么样？吼叫的狮子，对不对？要遍地巡游，寻找可吞噬的人。啊，这些假神来也是要来吞噬人。那么我们要分清楚，我们也要分清楚什么是假神，什么是真神，什么是真正的赐生命、赐拯救的耶和华。 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哎，没什么，没有什么问题哈，没什么问题啊、那个啊、我后面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最后来一起来看哈。好，那接下来呢，下面这一段的话呢，就讲了很多关于羊群的这样一个比喻，对不对？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刚才就讲到，如果你去敬拜假神，就导致这个羊流离受苦。那么耶和华神他又是怎么样来看顾他的羊群的呢？耶和华是如何来牧养自己的羊群？好，我们跟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在读的时候呢，这里面有基本是十个动词啊，大家知道，不管在什么语言当中，这个动词是很重要的 ，verb， 中文叫动词，英文叫 verb。verb 表示什么？动词表示什么？表示 action， 对不对？表示你在行动。那么中文里有句话叫什么？听其言，还是怎么样？观其行啊，听其言要观其行。我们不仅要看耶和华上帝说怎么说的，我们要看上帝耶和华是怎么样来牧养他的羊群的，我们要看耶和华是怎么做的，对不对？怎么做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读的这个呢，我把这个红字 的地方呢，基本是十个动作，基本是个动作。我们读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边读的时候一边体会一下耶和华是做了什么，怎么样的十个动作来牧养他的羊群的，来牧养我们这些人的，他的子民的。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二节 这一章结束。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工商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反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散播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并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论，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微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亡。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一处呢，经文里面就是说特别把这十个动词给它挑出来，讲到耶和华神牧养他的羊群。那他的羊群是谁呢？也很清楚，这里讲的约瑟家和以法莲人。那么这里就是基本是讲到犹太人，他们那时候分为北国和南国。北国呢是以两个支派， 以色家的那个支派，还有另外一个便雅米支派，这两个支派为主的南国、北国，北国两个支派，南国南哦对的北南国两个支派，北国十个支派。OK， 那这里讲到这个约瑟家是指南国的两个支派，然后讲到以法莲家，以法莲人是指的北国的代表啊，就是说他要拯救的，他点出来就是犹大家和约瑟家南国的啊，以法莲人他们。北国的十个支派当中，以法莲人数最多哈，就是说这是北国的。那总体来讲，那他讲得很清楚，是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啊。当时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啊，在当时大家要有这个时代的背景，在撒加利亚书先知撒加利亚写这个书的时候，主前五百多年的时候，神的子民是谁？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好，那么今天我们再问神的子民是谁，就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永远的挽回祭，并且死里复活，战胜了那死权的。好，你相信这些，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是神的子民。所以今天他说的这些，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面，神的子民就只是这些以色列人，但是他这里面所讲的所有的，对我们今天在座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是适用的。对于今天我们所有的已经信耶稣、信上帝的弟兄姐妹都是适用的，因为我们都是神的怎么样？子民。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好，那我们看看神是怎么样像牧养他的羊群的。首先他怎么样眷顾，眷顾哈，这里眷顾英文是怎么样 careful， care for， 关照他们，照顾他们。眷顾的也就是他时刻的照顾他们 care， 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时刻的关心他们，关心他们。好，那然后接下来他说第二个动词，我把它挑出来，是说他坚固犹大家。Strengthen， 好 ，Strengthen 犹大家，然后怎么样？拯救 ，Save，Strengthen， 然后 Save， 拯救他，让他们坚强，把他们从仇敌，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回境是怎么样？拯救是指把他们从这个仇敌的压迫。之下给他们拯救回来，好，拯救回来，然后呢，必领他们归回，啊，必领他们归回，restore them， 这里必领他们归回，好，好，那这几个动词就是说，然后还要我要连续他们。我要连续他们，OK， 好，那这几个动词呢，就是说他怎么样？要他是拯救的神，他是拯救的上帝，他是拯救的耶和华啊。然后接下来他说。这他所做的一切怎么样？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虽然他们被外敌、被外族所统治、所压迫，但是在神的眼里，他们并没有被弃绝。他们就像怎么样？他们说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他们就像我从来没有 reject 过他们那样。 我从来没有 reject 他们那样，因为怎么样？因为我是耶和华，我必怎么样应允他们的祷告，应允他们的祷告。这个是 answer 他们的 prayers， 神会 answer 我们的 prayers， 会应允我们给他的祷告。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啊，他们的苦害向神倾诉，神必然应许他们的祷告。好，那接下来讲那个以法莲人如勇士，哈，这等等讲到这些啊，北国的哈啊这些哈，所以这个他讲对于针对所有的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是一个拯救的神，他是一个坚固的神，他是一个怜悯的神。然后接着他说他要发嘶声聚集他们，这里发嘶声是怎么样？他说 signal for them， 就是说他要有一个吹一个口哨一样。大家知道 有很多、如果小孩打球的话，很多那些教练都会吹一声口哨、或者说这样，这就表示一个什么信号，你们该怎么样集合了，你们该回来了、发嘶声就是说我记得有一首诗歌是什么？那个我的羊认识我，那个我的牧人认识我的羊，我的羊认识这些羊认识我的声音，啊，这羊认识我的牧者的怎么样声音？当这个牧者发一个嘶声，发出一个信号，吹一声口哨的时候，这些羊就知道。要围聚在聚集在一起跟随这个牧人说 OK， 现在是到一起可能要牧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 OK， 现在你们是要到这里来跟我一起走的时候，他发一个嘶声，吹一声口哨，发一个声音让他们到一起来。然后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然后第九节说我虽然散播他们在列国，他们有没有被散播？基本上是有的哈，就是这个是在主前五百多年，然后他们到回归，他们建圣殿，然后到圣殿到主后再次被毁，然后这以色列人基本就是真正的完全的被打散到世界的各地去，2000年，啊，近2000年，啊，所以他这里都预言了，对不对？我已经虽然把他们散播到播散到列国中去。他们在远方仍然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并且怎么样得以归回。然后这里归回其实有在这个里面出现过两次，第六节的时候就讲到要领他们归回，那是指当时的时候他们在亚述的这个统治下他们被救回来回归到耶路撒冷。好，然后第九节的时候他们散播到列国中去，是预言他们将来又再次被散播打散，再并且得归回。这个归回的预言就是很多人把这个第九节的这个预言就预指了这个他们以色列的复国，2000年后的复国，他们散播到 各国去，各个世界各地去，语言也被都打乱，但是他们保持了他们的上帝，他们在远方仍然纪念耶和华。好，他们保持了他们的这个敬拜神的这样一个一代代相传。好，然后得以并且且得归回。这个很多人把这个第九节是指预指了他们以色列的复国，是2000年后，这是预言。好，那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就是在回顾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就像领他们在出埃及地那样，是不是？然后经过苦海，就是经过红海，击打海浪。大家还记得他们是怎么经过红海的吗？对不对？是把海分开，有一条干的路，他们可以通过。 经过红海，经过苦海，击打海浪，让他们可以通过。然后亚述这些外邦人的骄傲必致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目。就是说神把他们的仇敌，神把他们的仇敌怎么样，必然给他们消灭。好，然后怎么样，他们，然后他们是指怎么样，以色列人依靠我得以坚固。再一次说，他们得以坚固，他们可以 得到能力，他们可以得到能力，一举一动都奉我的名。他们能够得到能力，他们能够得到归回，他们能够得到拯救，他们能够得到能力，得到归回，得到拯救，这一切都是什么呀？耶和华的命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面有他们回顾他们的始祖，有讲到他们当下，也有预表他们的将来。这里有讲到他们当时出埃及地的时候怎么样，那是他们的始祖。讲到他们的始祖约瑟、犹大，有讲到他们现在怎么样，招聚他们出亚述，把这个亚述也给他的骄傲必致卑微，让亚述的人对他们的压迫给他打破。也有讲到将来，将来怎么样，我虽然散播他们到列国去，但他们在远方纪念我，且得归回，得以存活并且归回。2000年后，他们仍然可以归回，归回到那里建立了以色列国。好，那这里面所以说丰丰富的内容，过去、现在、将来，神都是看顾、眷顾他的羊群的这样一个大牧人。神就是这样来牧养自己的羊的，方方面面都给他们眷顾到。虽然给他们有惩罚，神为什么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在王梗悖逆，对不对？总是去怎么样，去拜假神，所以神给他们有管教。但是神给他们的管教当中有恩慈，给他们留下了余下的管教当中有恩慈，神给他们的拯救当中也有怎么样，也有公义，也有要求。神给他们得以归回，然后说什么，他们在远方必纪念我，他们仍然没有忘记耶和华，他仍然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好，仍然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就是说神的管教当中有恩慈，神的拯救当中有公义。所以我们不要把公义和恩典绝对的分割开来，神是公义的神和神是恩慈的神是同一个神的两面，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他的管教当中有恩慈，他的拯救当中有公义，我们不要把它分割开来。好，我们不要把它分开。然后讲到他是这样的护佑着以色列人，他们的始祖、他们的现在、他们的将来，神都护佑他们，这是神牧养他们的羊群。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第十章的这个都并到一起来看的话，就是说前面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依靠神，不可依靠怎么样，偶像。我们要依靠神，向神祷告，向神求告，不可依靠其他的偶像。然后神对他子民的爱护在这里面很清楚，神对以色列的心意也非常清楚，你要敬拜我，我要，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永远不会离弃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神，我 OK， 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不要去拜假神，不要去拜偶像。 这是我们把这第十章的内容我们很快的过一下。好，那我们有几个问题，今天我们的时间比较多哈，可以回答问题分享的内容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我们有三个问题在这里三个问题在这里。而且还有一个预告，第下一次课第十一章仍然是讲羊群的比喻似乎更难懂一点似乎更难懂一点，没关系，我也不是很懂我们大家可以仍然一起来学习哈。我们先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春雨的比喻给我们什么提醒第二个问题，耶和华神如何眷顾自己的羊群你有没有你的理解或者经历可以分享的，就是耶和华对你的眷顾。好，那么第三个问题，你如何理解耶和华眷顾羊群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那我们以前我记得李坤弟兄有次讲到也讲过比喻，他是叫做 parable 嘛，对不对？ parable 他是拿一个形象的日常生活中间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事物来说明一个相对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以比喻的话呢，它总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点，然后让用日常生活中间的这样一件事情来说明的话呢，让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对吧？让大家可以理解那这个比喻的话呢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有什么或许有些比喻李坤弟兄讲了比喻你不能无限的去扩张它那么我们对这个比喻有什么理解，大家可以分享。然后我们预告一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有将宰的群羊。我们第十章我们只说这羊是以色列民，神如何的眷顾他们，可是十一章说有将宰的群羊，也就是说有些羊是必死的，我这个该怎么理解？然后第十一章讲到有两个牧人 OK 那可能就是那从那个他这个好牧人和坏牧人这个圣经里没有这个词圣经里没有这个词，那这是我的理解。他说到了两个牧人，一个是应该就是一个是好牧人，一个是坏牧人，那这个该怎么理解？我们下一章再一起来看，一起来学习那么今天可以有将近20分钟的分享时间，大家对这三个问题或者说对这几章的过去的几章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来有一个更多的分享和提问的时间。这个春雨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什么样的比喻，然后神对你的眷顾你有什么样的经历，大家可以来分享。谁先开始？好，那么谁开始？好 ，Rebecca。
比如说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或者我们生活经验有状况的时候，就是去祷告圣灵会启示，让我们会比较能够从自然引导到灵界。那我想雨，我个人觉得雨还是指圣灵，就是春雨降下来了才会有收成，也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头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就会成长，会有好的收成。我大概是呀，然后就我所了解这个对，为什么会有耶和华的节期，有春天的节期，有秋天的节期，节期像那个逾越节马上到了，逾越节、出熟节啊、除酵节是春天的，然后后来还有一个五旬节，它这每一个节期都是比喻，都有预表，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啊，就是不断的鼓励我们去亲近神，这样子。那有春雨的浇灌会有收成，有秋雨的浇灌会有收成，所以一年至少有两次的收成。那当然提醒我们，神会眷顾我们，会赐下春雨，让我们有收成。OK。
好，谢谢。对，我觉得 Rebecca 姐妹刚才分享的也是我想到的，就是说，地上的事情，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不明白，何况天上的事情啊，就是它有很多比喻，就是为了。就是用我们说的地上的事情，用我们大家日常生活中能见到的这些事情来说明一个天上的这样一个道理，好，天上的道理。好，那大家还有谁有分享？
我那个针对你下周要讲的，因为我恰好读到犹大书啊，等于那个启示录前面那一章犹大书，那犹大是耶稣的弟弟嘛，所以我想彼得、约翰、犹大还有雅各这些人，他们是亲自见过耶稣，所以他们的亲身经验我想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体验的。 你这里讲说有没有坏的牧人啊，恰好犹大书讲了很多的坏的牧人 的样子，那用另外一种话说，坏的牧人就等于是敌基督了，哦，是敌基督。那什么是坏的牧人呢？犹大书里头讲的几个地方，一个是他们对他们不懂的，他们就是非常坚决的反对，对他们稍微用这样用 instinct， 就是用直觉可以懂的，他们是像动物一样这样子的不理性。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般人，至少是我比较常犯的，是说对圣灵不太懂。以前我都是非常的 speak abusively， 就是非常的有意无意的就会去反抗他。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态度了啊。那另外这个坏牧人有一个，就是他们老是吹捧自己。那他们老是那个就是赞美他人，为了什么？为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啊，这是坏牧人。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坏牧人说，这些坏牧人呢，在你的爱宴里头呢，他们只顾吃自己的，啊，他们吃的没有节制，就完全不顾他自己的羊群，只顾他自己。所以犹大书里头至少有三个地方讲这坏牧人 的榜样，所以我想这些是我因为这两天我恰好在看犹大书，所以这个你刚刚问的问题给我很深的这种那个反省。还有我想就是这里待宰的羊哦，就是其实是非常深 的意义，因为最后就是一种审判嘛。当最后审判到的时候，所有的 mercy， 所有的爱全部都没有，就最后审判的。那每一个人呢，如果你没有抓住这种救恩的话呢，就是一个被待宰的羊一样的。所以这救恩的话你要抓住，那救恩抓住的话就等于是跟神有一个关系。那常常在想说犹太人啊，他们流离失散，从那个公元前这个亚述巴比伦把他们亡国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流离失散的一种情况嘛，有2500多年。那他们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他们虽然拜偶像犯各种罪，但他们没有 没有说我不我放弃我所尊崇的这个所谓上帝或耶和华，他们没有，这关系不断。所以呢，虽然那个他们犯各种错误，神耶和华上帝也给他们各种的惩罚，但他们就不会还有可以哭求的对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哭求的对象。那去年我回去的时候，恰好参加一个宴会，那有一对新婚夫妇，那我就跟他讲说非常重要，说千万不要谈离婚，你离婚的关系断的话，你有什么问题你哭求都没有对象。那人跟神的关系，跟上帝关系是这样子，你不管怎么样的坏，你不能断掉这关系，你才有哭求的对象。那上帝是全能的，他是怜悯的，在最后审判之前，他都给你恩典，给你仁慈的，那不能放弃这关系。好，这我简单讲些。
好，大卫，你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没有 ，OK。好，刚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春雨的问题啊，在这里，在撒基利亚书第十章这地方讲的春雨，对不对？就是要是发闪电的耶和华赐下的哈。其实，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也有讲到春雨，而且呢，它是讲到。春雨和秋雨，刚才是不是 Rebecca 姐妹也有讲到在一起的哈？是在申命记的第十一章，然后14到16节吧，我觉得很好，我可以来给大家读一下。14节，他说他是指耶和华神，申命记十一章第十四节，他耶和华神。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神就降下了秋雨和春雨两个季节的，基本上我们土上也一样，我们土上也是两个降雨的季节，早春1月份2月份会下雨，然后7月份到9月份差不多是盛夏和初秋的时候，降秋雨春雨，这样的话呢，才会让土上这样一个沙漠之地仍然有各样的植物，那沙漠之地可以有各样的植物，然后让那些仙人掌仙人柱还可以开那么漂亮的花，结那么好吃的果子，可以让那个看起来，我是来这以后慢慢才知道，我这里大家知道有两个 native 的 tree， 就是说本地的树嘛，一个叫做 mesquite， 对不对？一个叫做 Palo Verde， 对吧 ？Palo Verde，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 Mesquite Palo Verde 到了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树上有什么？花之后是什么？果子，它的果子是什么？就是那个豆子，像豆荚一样，大家有见过吗 ？Mesquite 和 Palo Verde 两种都结果子的，都结那个像豆荚一样那种豆子。我们家前院也有好几棵这样的树，到了秋天的时候掉了一地都是那个豆荚哈，常常就像豆角一样，有点像四季豆月亮豆那样子的掉在地上。哇，那以前这里的原住民就靠吃那个为食物的，对不对？就是神降下了秋雨春雨哈，然后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然后呢，第15节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让你们自己可以吃得饱足，然后你们的牲畜呢也可以牧养牲畜。但是第16节就很有意思了，他说你们怎么样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所以这个神的信息在各处的经文当中都非常的一致，神赐下了春雨秋雨，就我们刚才讲到这些祝福，让你们可以吃得饱足，让你们的牛羊也可以 有牲畜，但是呢，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受到迷惑就偏离正路去敬拜别神。我们刚才也讲到，对不对？那些家神，那些偶像， 好，这些家神、偶像、仆侍，你不要去拜偶像，你不要偏离己路去敬拜别神。这是一处的经文，还有一处是在耶利米书，还有一处是在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我可以从二十三节开始给大家读。二十三节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讲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总是顽梗悖逆，背叛忤逆神上帝，然后心内也不说，老百姓的心里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心里没有敬拜神啊，神是赐下春雨秋雨的，神是给他们定下收割的节令的，到什么季节就有收割了，就有收获了，永存不废的。但是他们心里没有去敬拜神。然后接下来第二十五节，他说：“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那他说到你们的罪孽让你们背叛了神，使你们不能得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里有讲到将宰的群羊，将宰的群羊，有些人是 designated 或者是 destined 命定的要灭亡的。为什么？神难道不爱他们吗？将宰的群羊难道是牧羊人没有看好吗？难道是耶和华上帝离弃他们吗？是还是不是？不是，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转离上帝，使你们不能得福。好，那这关于春雨和秋雨，上帝的祝福，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好，那大家，我们可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上帝如何眷顾你的，你的经历，上帝在什么事情上眷顾你，在什么事情上安慰你，在什么事情上关爱你，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应该很多大家谁有要分享？
我倒不是想分享这个，我是有个问题关于秋雨的，就是从我们的认知里，春雨都是在春天发生的嘛，帮助万物生长，就像我们中国古代也这样说哈，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么秋雨是做什么的？我就不太明白，就是让它把果实打到地上更加成熟，所以我们能够收获，是指的是收获的季节吗？不太明白秋雨的意义。
好，大家谁有什么看见关于秋雨的意义我想这个可能这个可能是有一些时代的背景，就是说不仅时代的背景，有一些就是当地的背景，因为这时候讲的是哪里，是以色列中东那一块地方，对不对？这是在主前五百多年的时候讲的，就是在死海旁边，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和那阿拉伯那一带嘛，那一带的地方，那一带大家知道，我是没有去过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去过那里的话，基本上也可以说跟突上很类似吧，光秃秃的，你如果看照片的光秃秃的那个山也是很沙漠的地方。然后他们可能是分为他们可能应该是分为他们那种地中海，也是靠近地中海嘛，地中海应该是有旱季雨季这两季，他们的雨季呢大概就是 跟我们这个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雨季大概就是说秋天开始到春天结束，也就是说秋天开始的时候下的秋雨，然后春天啊快结束雨季结束之前下的春雨，大概就是说这时候这是个雨季，表示这个雨季来孕育了他们这一块土地上所肥沃的这一切哈，所有的出产。好 ，Rebecca， 你有什么要说的？这是我的理解哈，啊，
很有意思哦。犹太历啊，是九月份是新年，然后
九月份什么节 ？Sorry，
九月是新年，犹太历
啊，新年 ，OK，
新年，它新年有一个秋天的节气，有新年，有那个赎罪日，然后有祝棚节，那段时间就是秋天的收成，然后春天就是差不多现在，又有一些节气，所以就是圣经。耶和华神就晓谕以色列民，在每一个节期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他也希望他的子民能够遵守他的一些诫命、一些安排。好，在每一个节期里有，你一定的，应该说敬拜吧，哈，他就按时降下秋雨和春雨，是秋雨在前，春雨，等于说他的新年在秋天嘛，好，春雨在后。然后它有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产品。
嗯，
我忘掉哪一个，好像秋雨是大麦，然后春雨是小麦，诸如此类的这样。所以它这个就是其实是吧？当然是秋雨呀。那如果这个事情哈，很有意思，就是说它有好几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当时的自然界的背景、历史的发展。还有在灵界的，在教会历史上代表什么意义？所以我相信，在从那个初代的《使徒行传》开始有教会，已经经过了秋雨，现在应该是春雨的时候，就是曾经圣灵的大浇灌，秋雨，现在是春雨，所以应该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期待有圣灵的大浇灌。
嗯，好，刚才你有什么？分享了。
那个，我刚才想到的就是回答雪梅那问题，那个秋雨必按时降秋雨春雨。那这个那个《生命记》第十一节，刚才那个第十啊不是《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四节，那它就是你们可以收藏五谷，那降秋雨就是收藏五谷的时候吧。然后，当然了，那个这是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理解。那秋天到了，秋雨降下以后，天冷了，然后是不是就开始收藏五谷，然后准备那个准备冬天了，或者是明年怎么样的？这是我的理解。然后那个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十章，撒迦利亚书第，等一下啊。撒迦利亚书第十章那个就是当春雨的时候，所以呢神也告诉我们，那个当圣灵赐下的时候，那我们也要求，这样也要有一个回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嗯，好，谢谢。对这个Amy 讲的，就是说也有很多我记得也有很多地方把春雨秋雨把它作为一个比喻为圣灵降临的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好，那么这应该就是雨季的来临了，因为他们你想一年就是说夏天就跟粗糙类似，夏天整个都是干旱了，到了秋天的时候，大概十月份、十一月份的时候开始下雨，跟我们错开一点哈，十月份、十一月份开始下雨那是秋雨，然后呢他们并不冷嘛。他们冬天并不是很冷嘛，这一点和土壤类似。然后有秋雨后，就好像我来了，有人告诉我这里冬天种那些菜反而很好种，是不是？据说在这里，我还没有开始种菜哈，就冬天开始种菜比较好种，因为它不冷，又没有那么的特别的热，然后呢相对又有一点小雨，到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所以好像春秋冬季反而是一个比较容易收获的这个季节。Anyway。这个讲的都是神的供应了，这整个雨季的这个开头和结束哈。那么大家有分享神在你的身上的恩典， 给你的眷顾。我们请谁来分享一下？洪波弟兄，你有没有要分享的？
倒没有想到这个，但是，还是春雨的事情，就是，可能是对我一个提醒吧，就是，的确是，有春雨才能够庄稼长成嘛，尤其是在主前五百年前那时候，大家是需要春雨的。但是当时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就是以前经常。Pastor Ronhard 带我去他们那边那个牧场 去干活嘛，然后那边牧场周围是有很多就是真正的那个就是庄稼地，很大的。那个地方其实喀欢那边有个是很多国那些大的公司买下来，然后去种庄稼。就说现在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不需要春雨嘛。因为他可以在地上挖很深的那个井，然后来灌溉。其实就是说，对于现在来说的话，这些春雨虽然是可贵，但是并不是必要，我们并不需要来求雨来才能使庄稼有收成。那我的问题说，就是现在我们是不是还要这个要春雨？但是我想到就是我当时我自己就是信主的那么一个过程。其实当时我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羁绊，很奇怪，就是我当时想，就是如果是神能够照顾我们一切的话，那是不是我可以就什么都不干，所有东西都靠天吃饭，上帝给我供应，这是当时大的问题。后来是我想通的事情，包括那个教伯伯同学。我就想其实回到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其实是你是需要向主求的，但是主可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供应你，可能是通过春雨，可能是通过什么高的科技来实现这个事情。但是你想做的事情是，第一是你要求，第二是你要感谢主给你的这种提供。这就是给我的一个提醒吧。
好，谢谢。濮阳弟兄，你有没有什么分享呢？不用说了。 OK， 雪梅你有什么？
今天非常感动哈，就是刚才各位弟兄姐妹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回复，这方面我还有一点就是想附加的，就是可能这个春雨和秋雨是指的 timing 吧，就是我们人生中很多时候不能急于求成，很多时候要静待花开，很多时候要等待你的神给的你那个时机，可能春雨和秋雨就是在不同的时期给我们不同的 timing， 让我们学会忍耐，学会接受，学会静静的享受神给的爱。
好，谢谢分享，要耐心等候神哈。大家知道春雨秋雨这都是这仍然是比喻，对不对？这是针对当时的农业社会，在以色列那个时候的气候节气来说的，和咱们中国的可能并不一样，对不对？秋雨干什么？这秋天收割的时候下雨干什么？对不对？咱们不太一样，气候条件不一样啊，所以说对于比喻的话，我们要抓住这个要点，你要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和气候，当时间地点上都有区别，但是呢它预表的是神给他们丰丰富富的预备，对吧？但是有的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可能并不一定需要雨了。洪波弟兄说，现在我们发达了，我们打很深很深的井，抽水上来，我们并不一定要等着它降雨了。但是你打仍然是需要雨的，你没有雨下来去补充那个地下水，地下水也会有被掏空的那一天，对不对？被抽干的那一天，对吗？所以这个比喻的话，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并不拘泥于字面意思上的春雨和秋雨，对吧？哈，对，那个刚才雪梅姐妹也给我们很好提醒，就是对于神的时间，我们要有耐心。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神刚才十个动词里面有应允他们的祷告，但这个应允 并不一定是马上发生，你今天祷告了，马上下一分钟就发生了，神就应允了，而且神应允的也不一定是你祷告的那个方向啊，就是说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计划，我们要有耐心的耐心的等候。谢谢这个很好的提醒啊。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请陈平给我们做个祷告吧，好不好？请肖姐妹给我们做祷告。好，也好。对，带我们一次祷告。好，谢谢。
亲爱的天父，我们算什么？我们，你竟然眷顾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甚至你爱我们爱到底，将你的独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撒迦利亚的书，你来让我们学习到你是多么伟大的上帝。主啊，我们在这里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等一下就要去享用你赐给我们的食物。主啊，请求你来洁净桌上的一切的饮食，让我们食用以后，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康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你使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你的独子耶稣的圣名。
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